你要保重你自己。请问我何时归故里，我也轻声地问自己，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
90.1 FM。来自于 Burnab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锁定收听希望之声电台的节目，我是丁月。大家可能有点意外啊，今天怎么丁月来了呢？因为唐韵刚好有事哈，所以本周和下周呢，丁月就暂时代班一下。非常高兴哈，能够再次请来来自台湾的名医啊，胡乃文中医师。胡医师你好。
哎，你好，所有听众大家好。
那么今天请胡医师来讲一个哈，我想不管是男女老少，对于我们来说都像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啊，就是怎么减肥，而且要怎么健康的减肥。那么谈到这个减肥啊，胡医师，我想这个叫什么，要治标也得治本呢，得让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个肥到底是从何而来的啊，为什么人会胖，有哪些原因呢？
这样的，我们这个肥这东西啊，肥是好事还是坏事，我们先问这一点啊。
好，有人觉得肥是好吗？我觉得好多人都觉得不好，都在这苦恼呢。
这都是我们现在的人讲的啊。你看以前这个什么人家讲什么杨贵妃是肥还是怎么样，是不是
啊？对，是好像杨贵妃听说是很肥美是吗？
对，所以由此可见，不见得说是肥并不好，肥不好。其实古时候的人没有这样的想法，古人认为呢，肥并不是像我们现在讲的这种胖啊。我们现在讲的肥胖，那个是你摸到这个肚子油油的、高高的这样子的话呢，就是不好。可是呢，古人的肥是讲高大的啊，就比较来的壮实啊，这个称之为肥。所以肥并不坏事。
OK， 那肥也就是说它指的是人体的那种结实是吧？
哎，是的，古人是讲结实啊。
OK， 那胖呢？胖和肥不一样是吗？
胖，你看胖就是一半的肉，那意思说这个只有一半的肉，一半的就是肥油呗。
所以油多了不好。
那就不好了啊。所以我们古时候讲的是膏啊、脂啊。什么叫做膏呢？膏就是油膏，脂是脂肪啊，脂跟肪又都不一样，这都是这要去探讨这个字儿，我也就不想去探讨了，就说肥胖啊。我们现在的人讲肥胖不好，肥胖的有的时候是因为你吃的过度多了，然后又不运动了，所以那个本来应该是肌肉的地方呢，肌肉变得不是肌肉，而是那个。而是那个肥油了，那就不好。那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就是说有的人他的胖啊，他根本不是胖，他根本就不像你要讲他胖吧，他的心里面就都会觉得我这根本不是胖，我这是什么呀？我是身体太多的水分了，叫湿，湿气太重。
是水肿吗？
是，你可以说是水肿，那实际上呢，水肿又是更严重的了。
哦，哎，那我们常常有人就是说，在我听来，我以为是自我安慰呢，哈，哈，身边有些朋友就说我是虚胖，我可能很快就瘦下去了，所以不知道这种虚胖是您指的那种吗？
虚胖就更不好了哈。
哦。
虚胖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是胖，但是呢，根本就是人整个的体虚，那这不是很坏吗？对不对？体
哦，哦，
虚就根本连力量啊，就是说连要做事的力量都没有了，那不是更惨，
嗯，
对不对？
哇哦，所以你看，咱们光说谈减肥这个事儿，这个不，现在不能说减肥哈，要减胖。那么减胖就这个胖就分了好多种哈，您刚刚说了两种，除此之外还有什么？
但还有很多哈，就是说比较重要的还就是水湿为第一优先，第二优先呢就是我们真正的肥胖，真正的肥，那我们就先只讲这两个了啊。那
好，
所以中医呢就把所有的事情都一样分成虚实寒热，所以你刚刚讲的虚胖啊什么，那也有人实胖啊。那有这个热的，也有寒的。那这个热寒在这个胖来说，大概就比较不大讲了，就叫虚跟实，所以虚
好，
胖实
你
胖。
这个虚胖实胖怎么分辨呢？有什么差别呀？
那个就是我们一般讲的虚实都是在讲气实、气虚这样子，当然也有讲血虚、血实啦。那这个东西太多了啊。我只能够就是稍微提一下子，血气的虚实寒热，或者经络的虚实寒热等等，都是我们的身体上的这种各种不同的东西啊。那这个东西要讲起来就太多了，所以也是等于在这里上课了，我也不想跟你上课。那
明
么我们
白。
就来谈现在的人最容易见到的那种胖、那种肥，大概就是吃得多而动得少。
哦，是
有
的。
的人呢，他动得多，可是呢，他仍然减不掉他的那个肥胖，那这样的话就是必须要这个我们来管的了。那你减了食物，但是呢，一样的在肥胖，那这个我们也要管这个。还有就是真正的是讲说水湿方面的东西了，就是水气太多。那么在中医古时候的讲法呢，很好笑了啊。他说：“肥人多痰，瘦人多火。所谓肥人多痰，就是说他的这个脂肪这东西呢，你不要去把它当做脂肪，而是当做痰来治疗，那么这个病情就可以治好。
有这样的说法，那赶快告诉我们怎么吃，我的痰就很多呀。
痰啊，我们中医讲的痰呢，又不是西医所说的痰。你看，我们常常
又不
讲
一
的是，
样。
我这个喉头或者气管、支气管里头有痰，这是我
发
们
紧。
一般所知道的痰。可是，在中医讲的痰呢，却是很奇妙啊。那脂肪也是痰，胃酸也是痰，脑里面的积水液啊，那个也是痰，等等等等，各种东西都叫痰，只是，
OK，所以
好
就
了。
是概念不同，对吧？不是我们普通人理解的那个
哎，
喉。
对了，就是概念不同，就好像我们刚刚讲肥胖那个概念不同是一样的意思啊。
好，那我们放下自己原本的观念啊，来听
哎，
胡医师讲讲，就是从中医的这个理论上，哎，到底该怎么去做好？
对，那么我们中医的看法呢，就是说你现在你的这个胃酸多了，哎，这叫痰了；你这个什么就是你头晕了，哎，搞不好也是叫做痰了。所以我们就有这样子的一个看法，所以身体里头有所谓气血津液，气血我们不谈了，讲津液，津跟液这个东西呢，就是身体里头的，也许是细胞里头的液体呀，细胞跟细胞之间的液体呀，这个我们称之为津液的东西啊。而这些津液，它呢，它在哪个地方多，那么它呢？假如说比较来的稀的呢，我们就称之为津液，叫做什么？我们中医有一个名词叫饮啊，就是稀的叫饮，那么比较浓的叫痰。那么像是这个像是肥油这东西呢，比痰还要浓的，它在肌肤里头，所以就把这个肥的也称之为痰。 所以
明白了。所那这个痰，也就是说咱们这个肥油到底该怎么去掉呢？
好，去掉的方法，中医有很多的办法来去啊，针灸可以去痰，那这个吃药也可以去痰。那中医这个治疗的工具呢，是多到不行啊。例如说，用这个我们讲针砭呢，就是砭石。砭石也就相当于现在人用的刮痧呀之类的，这也可以把他这个病治好，扎针也可以把他治好，吃药也可以把他治好，艾灸也可以把他治好，甚至推拿按摩都可以把他治好。也就是中医的治疗的方法非常的多，各种方式。好了，
了
我们现
解。
在只讲一个吃药好了。吃药呢，我们有化痰的很重要的药物，例如半夏跟橘皮，半夏跟橘皮这两个东西呢，就是祛痰非常重要的两个药物。然后把这两个药物再加一点利水的茯苓，好了，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把水给利掉。然后可是你利掉水、利掉痰太多的时候，人会变虚的，所以呢再加一点甘草来补一补身体，这样子就称之为二陈汤，就是半夏、橘皮、茯苓、甘草，这个叫二陈汤。二陈汤呢，我们中医叫它叫做祛痰之圣药。
哇哦，祛痰之圣药，半
哎，对，
夏、茯苓，哦，
半
我的，
夏、橘皮、茯苓加甘草，这
加
是
甘
祛痰的
草，
圣药。所以你
好，
身体里头到处不管哪里的痰啊，包括了你喉头的痰，包括了气管的痰，包括了这个胃里面的。痰，胃里面痰就是胃酸嘛，对不对？包括你的晕眩，还有包括肌肤底下的痰，肌肤底下的痰就是所谓的脂肪啊，也就是胖的这个原因，好，都可以消除。
哇哦，那简直就是说，大家可能我今天想要去减肥啊，但是呢，吃了之后，你看胡医师说的，基本上这各处啊，是中医中身体为痰的地方都可以给它化掉了。那么这个剂量什么的，怎么去吃，要因人而异吗？
好，这个部分呢，就不是一般人需要去了解的了，这就是医生的责任了。
好，
医
那我
生
们
呢，
就。
就会根据你的不同的情况而增加、减少其中某些药物的分量。
好，所以大家就是如果感兴趣的话，哈，想试一试这个方法的话，那就得请教，得自己去看医生，对不对？得让，
应该是啊，就是说，依照正常的手续的话，应该是看医生，由医生来根据你不同的情况量身定造你应该治疗的方向。
没错，那么今天胡医师就在这里哈，给我们解答，基本上给了我们一个思路哈，让我
对。
们认识这个问题它的来源，以及我们有哪样的方法。但是您要想解决的话呢，还得根据您自身的状况哈，来去量身打造。非常谢谢胡医师哈，各位听众朋友，您听了之后，有没有什么问题想法？我们等一会儿哈会开放热线，回来呢会继续请胡医师来跟我们讲哈，除了这个方法来减肥之外，还有什么样的方法啊，都会分享给您。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名医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名医胡乃文热线》节目，我是丁月。今天胡医师呢是跟我们讲哈，在这个中医的方法里面，怎么样健康的减肥啊？胡医师刚才是把肥胖这个几种不同的情况告诉我们了，而且还分享了一个通过半夏、橘皮、茯苓、甘草啊，这个是叫二陈汤是吗？
二
来，
陈汤啊，为什么叫二陈？二
为
陈
什
就
么？
是因为半夏跟橘皮呀、啊、都要陈，越久越好。
哦，原来如此啊。OK，那么这个二陈汤呢，就是可以作为我们去考虑的哈，通过中医服用来减肥的一个方法。但是剂量的把握呢，您需要根据自身的情况哈，看医生再定。那么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什么办法呢，胡医师？
还有就是利水的方法啊，利湿或利水。那利湿的方法呢，就是 还是跟刚才二陈汤里头有个茯苓，对不对？好，就把那个茯苓啊，它就是沥一点水，但是沥的并不多。假如说你把茯苓加上泽泻呀、猪苓啊等等这些东西呢，那下去它的这个水呀、就很容易给排除出去了。那这样子的话，人也会减肥，包括了减湿、减水。那也就是说，你的身体啊，太多的水气了，你也可以利用这样子的方式把它拿掉。假如刚才讲的这个茯苓、猪苓、泽泻，然后呢，再加上白术，这个就称之为四苓散啊。四苓呢，就是四个能够排水的药物。然后假如说再加上一个这个肉桂，这叫五苓散，那它就利水的力量就更强了。就这样子一个。所有的东西都是在这里一点一点的增加或一点一点减少，所以就是根据不同的状况来把那个湿气给去掉。那除了这以外，还有就是中医学上除了刚才讲的二陈汤以外呢，还有一些专门去掉油膏等等的这些药物，包括了什么田七呀，包括了什么这个何首乌啊这一类的东西。它能够专门把那个油给你拿掉，那这样子的话呢，也就形成了可以减肥的一些个简单的处方出来了。
哇哦，太好了，太好了！哎，可是，现代人我们都知道，有时候那个肥或者是胖哈，它不是只存在于表面哈，有时候还胖到内脏去了。这个，比如说什么脂肪肝之类的哈。那像您刚才说的这些方法，对于去除内脏的胖、内脏的脂肪，有没有效呢？
就是都有效的，只要是脂肪，它都有效啊。刚才你讲的脂肪肝呢，我从这个地方来想谈一下子啊。脂肪肝是要小心的，就是我们一般人都以为脂肪肝是吃了很多脂肪造成的，其实不是的。脂肪呢，是因为我们吃的很多的糖啊，糖在身体里头经过生物化学的转换呢。它就很容易变成油，而这个油呢，在哪个地方才能够这个保存下来呢？在肝上面保存的话，那就称之为脂肪肝啊。也就是说，肝的它的细胞甚至于有所谓的脂肪变性了，那这样子的就称之为脂肪肝。而脂肪肝呢，是肝硬化的一种啊，一个现象，所以要很小心。不要得脂肪肝，那么他怎么样得的呢？我们以后，我们马上再来慢慢谈也可以。
好，谢谢这个胡医师哈，因为这真的是现代人常有的病哈，所以我想从这方面切入呢，真的是也非常能帮到大家。但是在这里呢，我们稍微暂停一下哈，刚才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打电话上来了啊，而且还等了有一会儿了，我们来接听一下，看看怎么能帮到这位朋友哈。下面麻烦导播接一下李女士，李女士您好。
喂，你好，主持人好，胡医生好，我有
你
两
好。
个问题啊，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上次听你讲到那个静脉扩张，胡医生说要先换血，但是穿那个袜子好像，有点治标不治本，我就想那个放血是不是就是手术治疗？如果没有放血，有害，
好。
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儿子20岁了，就是他们脸上的那个。脸上有那个，就是那个 pimple，就是那个青春痘，好几年了。对，我就想问有什么办法吧？对。
好，刚才讲的这个静脉曲张要放血啊，放血这件事情呢，可能在美国或者是这些美国的几乎每个州吧，都有这样子的一个法律规定，好像中医师不能给人放血，或者说是这个针灸医生不能给人放血啊。放血是中国古时候的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方式。放血呢，例如说，有人眼睛不好了，在耳朵尖上面放个血呀，或者太阳穴放个血呀之类的，眼睛啊很容易就治好了。可是呢，这种很好的治疗方法。因为西方医学的一种发达，反而这些很好的这个治疗方式啊， 在西方呢就不能够使用了，因为他们认为你们这个针灸师哪里懂得所谓的什么无菌观念啦，或者是放血以后如何来采取那种很好的一种方式来，就是很好的方式来保护病人啊等等，他们就没有，他们认为你没有这个能力，因此呢就不准许这个针灸师在这里放血。那你说这个静脉曲张放血呢，是因为在腿上面有那不好看的青筋那么多，当然你要放血呢，就是这个地方，就是在专业跟不专业上，不专业的人以为那个青筋那么粗的一条，我在那里放血不是很好吗？其实刚好相反，你在那里放血不但放不出来，反而会肿起更大一个包来也不一定。我们放血都是在那个比较小的紫色的那种很细小的那种小血管上面来放血。那放血的时候，我的经验啊，放血的时候那个血液啊，本来流出来的是颜色很暗的，就是比较黑色比较暗沉的颜色的血，流流流流流流到比较鲜红出来的时候，它自己就会止血。当然了，这些东西你要自己来做，就要注意所谓的无菌的概念。还有呢，你给你的家人做，那大概别人不会说你，可是给家人做还是一样要小心。曾经我在加州教书的时候，有一位博士针灸师吧，那他呢，他给他的，他说啊，他的一个朋友给自己的孙子扎个针，放个血，竟然都被告了，说他虐待孙子，所以这也是一个问题。
是，所以就是在美国有一些法律的这个条框和限制哈，那如果大家有机会是去到台湾或者回到没有限制的地方家乡去的话，那或许可以找中医师帮忙，是吧？在美国是不是很难这么操作的？
对，在美国是很难操作的。
嗯，
另外呢，刚才讲的脸上的这个长这个 pimples 哈，就是或者叫 acne 啊，这个青春痘这东西呢，那么也是一样，我告诉你，通过放血也可以治好。是在这个在脖子上面啊，有一个穴道啊，在这个脖子上这个穴道这上面呢，就是用拔罐放血的方式，这也很快好。但是这个方式我比较少用，为什么？大部分人会害怕啊，尤其在脖子上面放血，这个人会害怕。那有也有一些方法，例如中医学上认为这种都是风，或者是由是热，是风我们去风，是热我们去热，所以呢有所谓的清上防风汤啦，有所谓的这个十味败毒散啦，就是去风或去热的这些处方来专门治疗这个青春痘，其实都不是很困难的。
OK， 但是是风是热，这是不是也得找个中医师看一下才能确定啊？
是的，还都得要用有医生的方式去看，而不是我们这个一般老百姓就能够做得了的事儿了。
是，好，非常谢谢胡医师您给我们的建议啊。那也请有需要的听众朋友哈，在就近找一位医生哈，帮您来就是来看看。如果去台湾的话呢，可以找胡医生啊。好，那我们抱歉又到了休息的时候了，我看线上还有更多的听众朋友打电话上来，也请您稍后，我们马上回来。
名医胡乃文热线。
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丁月。那么我们的这个胡乃文中医师哈，正在节目连线当中。如果您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尤其是你想寻求中医的解决之道的话呢，可以打电话进来哈，直接向胡医师请教。我们的电话是888-275-1628。那么丁月还没来得及报热线啊，就有我们很多忠实的听众早早就打电话进来等候了啊。那现在线上还有一位高先生，我们再来听一下高先生的电话。你好。
你好，我想请问，替我女儿提出来的，她快要生产了，她生产要听说这个坐月子第一周要喝生化汤，不过呢又听我一听讲座，有讲座就是说，她说如果女人有这个 子宫肌瘤的话，不能喝生化汤，因为里面有当归。我请医师这个回答一下，像这种情形，可不可以喝生化汤？谢谢。
好的啊，生化汤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就是很普通的在坐月子的时候的第一个星期要吃的一个处方，听得见吗？
嗯，听得见，请讲。
好，这个处方呢，它是化除淤血的啊，又养血。那我刚才不是讲，放血是现在是在这个西洋地区很多的国家都有这个法律，说是不准许人随便给人放血。那现在就让这个很好的治疗方法，就是等于慢慢的就丢失了吧。同样的，西洋的很多的研究都是这样，他们做研究呢，常常都是很单一的，用当归来做实验呐、啊，用人参来做实验呐、啊、等等。那么他就得出一个结论说，当归啊不可以使用在有什么子宫肌瘤啦或者什么样的人身上。但中医古时候的不是这样的想法，他当归呢必须要用的时候，管你什么子宫肌瘤或什么东西都可以使用，是因为中医有这么一句话叫做有是症必用是药，就假如有这样子一个病情的话呢，就非得用这个药物不可。当归啊不是只有当归一种啊，当归你可以用当归头、当归尾、当归身，还有可以使用酒当归或者生当归等等不同的炮制方法，那它就可以得到不同的结果。像当归尾的话呢，它就可以去除淤血。因此你说子宫肌瘤不能够吃当归，那是错的，其实是吃当归尾的话呢，它反而可以去除淤血。还有生化汤本身就是去除淤血的，那子宫肌瘤就是淤血，因此呢就用这个生化汤来去除这个淤血呢，其实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方式。所以有的人在生理周期的时候，因为身体有所谓的子宫肌瘤，或者是因为有那种淤血阻滞，那么这种人呢，他在生理周期的那个时候呢，也会吃一剂生化汤来把那些淤血给去除。同样的，你在这个刚刚生产完了的第一周呢，因为淤血在里头不化的话，赶紧吃点生化汤，反而可以把这个把淤血给去除，子宫肌瘤说不定也在同时就给改善了，也不一定。当然，这个还是请求医生啊，就是去找医生，请医生帮你看一看能或不能。
嗯，好，谢谢胡医师啊，我想您解释的非常清楚了哈。但是我补充问一下，因为这个生化汤现在在网上哈，它好像有很多那种就是现成的包装，就是它是 over the counter， 在很多这个网上超市都能买到哈。那像这种方式的使用，您推荐吗？
是这样的，在像在台湾或者在中国，我相信也很多地方超市就可以买得到这种、包装的东西啊。那回家去煲一煲汤来吃都可以，可是呢，这个冒了一个比较重要的危险啊，因为它呢，不是给你量身定造的，所以呢，有的时候有效，有的时候没效，那这样子你就只好自己负责任了。可是假如说你去找医生的话呢，医生帮你负责任是怎么样？会帮你量身定造。那么你应该放多少量的当归，放多少量的赤芍，放多少量的红花、桃仁等等，那都是规定的，就是医生因为他的经验可以给你特殊的帮你打造一下子。
是，对，我觉得跟胡医师交流的过程当中给我一个感觉哈，有时候就是这个药啊，它尤其是在中医上，它真的是根据你个人的情况来定的哈，而不是说千篇一律的。那我们不像说西医，就是什么感冒了就要吃这个，然后什么病了就要吃那个。对，所以我觉得 很感谢哈胡医师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提醒，也让想要使用这样方法的朋友呢可以注意哈，您怎么样选择对自己是更好的。那么今天的节目胡医师很抱歉就剩一分钟了哈，本来我是知道胡医师还有很多啊关于怎么样健康减肥的